今天讲的是以西结书的十九章。当我们讲到第十八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哈。之前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看到以西结书呢，以神借着以西结先知呢，来尽管一直在讲有关耶路撒冷的事情，但是呢，是向这些在外邦被掳的以色列人在讲耶路撒冷的事情，他有他的用意所在的，就是他要借着那些神在对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那些人的这样的看法，这样的审判，这样的结局呢，来提醒这些人，这些人是在恩典当中的，你们应该悔改。那么其中呢，也借着对耶路撒冷人的审判，也阐明了一些他的神学观点。神的神学观点是什么呢？就是你个人，你要个人的罪，爸爸的，儿子的，然后怎么怎么样的，是不是？祭司是祭司的，个人是个人的，谁都逃脱不掉的，因为神是完全公义的。换句话说，神也显明了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属性，这样的一个本性。那么上一节呢，讲到了说，父亲呢，无论父亲无论儿子，你都是最后死在你自己的罪中。但是呢，神是喜欢悔改的。作为后边的神结束的一句话呢，他不喜欢恶人死亡，他不喜亡，不喜悦死人之死。死人之死就是恶人死亡嘛，罪有应得嘛。他喜欢的是人回头而存活，就是人能够悔改。好了，我们记住这些经文。然后呢，到第十九章呢，耶和华神就告诉以西结先知说，你当为以色列的王做起哀歌。所以他要为这个王来做哀歌。当我们讲到做王的时候的话呢，当然王是统治这个百姓的，对吧？治理百姓的。但是呢，他说要对为王做哀歌。第二节说，这个哀歌是这样做的。哀歌呢，什么叫哀歌呢？哀歌通常呢，就是说在人死了之后，又有人要给他唱这个诗歌，就是表达一种哀婉的情绪，哀叹呢，哀婉，这种为死人唱的歌。这种哀歌唱的是什么呢？说你的母亲是什么呢？是个母狮子，蹲伏在狮子中间，在少壮狮子中养育小狮子。好了，又开始这个哀歌是唱了有关一个狮子。这个狮子呢，蹲伏在狮子中间，所以呢，这个狮子呢是一般的狮子要去怎么样，要到处走的，但是这个是蹲伏的，讲明白它是什么，好像狮子王一样，很威猛的一个狮子。他呢在养育小狮子，少壮狮子中当中的强壮狮子，然后说在他小狮子中养大一个，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所以他养育一个小狮子，但是小狮子把他养大了成为少壮狮子的时候呢，他就学会了抓食而吃人。这里表明这个狮子变得什么，变得开始凶残了，变得凶残。然后下边就说，列国听见了，就把他捉在他们的坑中，用钩子拉他到埃及去。所以四围的列国呢，看到这个小狮子呢太凶残了，以至于使他们四国都特别的惊慌了。怎么样？这列国呢就合作，把这个小狮子呢把他抓起来，不但把他抓起来，就是坑嘛。设个坑把它陷在里边了，把它抓住，然后用钩子呢拉到埃及地去了，像抓动物运到动物园一样。下边说，母狮见自己等候失了指望，就从他小狮中又将一个养为少壮狮子。所以这个小狮子被列国掳去之后的话呢，一直都不回来。于是这个母狮子呢又在他的小狮子当中又拿出来一个，把这个小狮子呢又养成了一个少壮的狮子。然后他说他在众狮子中走来走去啊，成了少壮的狮子，可见呢他也像狮子王一样。但是呢又学会了抓食而吃人，所以又是一个凶残的，这样一个成了这样一个凶残的小狮子。第七节说，他知道列国的宫殿，又使他们的城邑变为荒场，因他咆哮的声音，遍地和其中的所有的都荒废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他知道列国的宫殿，言外之意什么？他就是对列国，他都不单人家他知道别人，人家也知道他是很有名的这样的一个狮子。然后呢，又使他们的城邑变为荒场，所以他会伤人的，这样的伤人的。 然后呢，因他咆哮的声音，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就都荒废了。他不但对其他的列国造成了这样的伤害，而且怎么样呢？就自己的国家呢，也造成了伤害。然后下边就说，于是四围列邦各省的人来攻击他，将网撒在他身上，捉在他们的坑中，又把他抓住了。然后他们用钩子勾住他，将他放在笼中，带到巴比伦王那里去了，将他放入坚固之所，使他的声音在以色列山不再听见，就是把他给掳走了，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呢，从这个比喻呢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狮子是谁，我们都知道哈。但是呢，这里边我们所看到的呢，这只狮子，第一个狮子被掳到埃及的是谁呢？
约哈斯。
第二个被掳到巴比伦的呢？
约雅金。
那么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哈。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第二个狮子呢是第二个狮子呢应该是西西家。对，但是呢我们不管这个了，因为他那是从一个母狮子两个小狮子来按兄弟算的，因为如果要按约雅金的算呢，就不是兄弟关系了，就不是一个妈妈了。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讲到了说是一个被掳到了埃及，一个是被掳到了
巴比伦，
就是一个灭在埃及人手里，一个灭在巴比伦人手里。不管是西西家也好，或者是约雅金也好，这里边看到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了曾经的狮子在少壮狮子当中蹲伏的，然后在少壮狮子当中行走的。所以你看很有意思的，狮子在休息的时候呢，在里边走来走去，那些狮子呢，那都是普通的狮子，真正在那里蹲伏的那才是真正厉害。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里边呢，以色列，我们讲以色列曾经是什么，是威武的，那个王呢也是威武的，非常的威武的。尽管后来他越来越走下坡路，但是呢他依然是有神的与他同在，他依然是威武的，列国依然是惧怕他的。但是呢他们怎么样，开始叫什么，抓食而吃人了，他开始吃人了，可以伤人了。所以呢，因此呢，列国就惧怕他，把他掳走了。好了，那么我们下面再接着看第十节，说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啊，就讲到了说如葡萄树极其茂盛，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生枝子。这个似乎好像是跟前面那个狮子呢讲的是，这两个比喻都很形象的。开始呢那个狮子是很威武的，也有权柄，但是最后怎么样，开始抓食伤人了，于是列国把他给掳走了。那么这个呢也是一样，当讲到这个葡萄树的时候也是一样，这个葡萄树开始的时候也是极其昌盛，栽于水边。我们读那个诗篇不读吗，第一篇对不对，好像一个树栽在溪水旁，有水呀，那是很好的。葡萄树在水旁也是极其茂盛，然后呢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生枝子，生出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哎，这里面讲到了说这个葡萄树呢生出坚固的枝干，这个枝干呢可做权杖的。所以这里我们讲到了，又是讲的是谁呢，还是讲到了以色列的王权，讲到了王。这个王呢刚开始的时候呢是极其茂盛，栽于水旁，多结果子，又非常的粗壮，又生满了很多的枝子，又结满了很多的这样的果子，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呢这里说这枝干高举在茂密的枝中，而且它生长高大，枝子繁多，远远可见。所以这里边我们也看到了曾经的以色列是多么的强大，多么的繁荣。然后呢十二节说，但这葡萄树因愤怒被拔出，摔在地上，东风吹干其上的果子，坚固的枝干折断枯干，被火烧毁。于是呢这里面又讲到了这个葡萄树曾经的光景是这么的好，现在呢怎么样呢，因愤怒就被拔出来了，然后那些枝繁叶茂的景象不见了，变成枯干了。那个权杖，极其粗的那种权杖，在众枝中间的那一位怎么样，最后也被折断了，然后呢又被烧毁了。哎呀，又变成了一幅繁荣景象，变成了一幅很令人悲伤的景象。然后呢十三节说，如今栽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前面是有水之地啊，就结很多的果子，现在到了什么呢，无水之地，栽在了无水之地，那怎么长啊， 很困难的，再想恢复这种枝繁叶茂呢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然后十四节说，火也从他枝干中发出，烧灭果子，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是哀歌，也必运用作哀歌。所以这里讲到的以色列怎么样，以色列没有王了，你的王被折断了。因为什么？前面讲到了一个运到哪儿去了，运到埃及去了，一个运到巴比伦去了。现在呢，他们有的是什么呢？他们有的是个伪政府，对不对？还记不记得那伪政府我们以前讲过的基大利？而基大利最后怎么样了？被一帮民族主义者给杀了。这个基大利是个好人的，他是汪精卫政府啊，我不是说汪精卫好啊，不是那个意思，他是个伪政府。就是这个巴比伦人攻灭了以色列之后的话呢，因为他那国家太大了，他很难把他征服的，因此呢他就设立了一个伪政府。这个伪政府的省长呢叫基大利，这个基大利呢是个好人，他收留所有的那些先知，收留所有的利未人敬虔人都投靠他去了，然后他就是保护他们。但是呢就出现了一帮什么民族主义者，还记不记得这帮民族主义者最后就觉得说你是一个什么投降派，最后把基大利给杀了，对不对？给基大利杀了之后，他们就知道哇，这下惹祸了，这巴比伦王岂能放过我们呢？于是他们就去求问先知，谁？问耶利米，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先，耶利米说，你们怎么打算呢？他说，我们打算逃到埃及。然后耶利米先知求问耶和华神说，然后回答他们说，你们不要逃到埃及，你们就在这儿吧。你们逃到埃及，你们一定死在埃及。最后他们怎么做的？他们逃到埃及，然后他们死在那里。好了，说这个哀歌。哀歌呢讲到了说，我们无一例外的都看到了什么呢？无论是这个葡萄树的比喻，还是这个狮子的比喻，我们都看到了一幅图画是极其茂盛极其强壮的，但是呢到最后的结，另一幅图画呢就变得很悲惨很悲惨。但是这个狮子也好，这个葡萄树也好，他们两个最后这个从繁荣到衰败，它的节点是什么呢？转折点是什么呢？第一个那个狮子是因为他什么抓食食人，吃人啊，这表明他们是什么骄傲了。那这个葡萄树呢是因为愤怒，是耶和华神的愤怒，当然耶和华愤怒一定是在罪上边的嘛。而这个转折，所以呢第十九章呢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前边几章的一个总结的，然后做了这么一个哀歌来好像是做一幅图画来表明以色列人的衰败，由繁荣转向衰败。还记不记得上一章十七章吗？是十七章十六章讲到了以色列人曾经是个小孩滚在雪里边，然后耶和华是给他尊荣，尊荣之后怎么样？他因为自己容貌俊美就心焦气傲，然后就开始背离耶和华神，记不记得？所以我们把前面把这个哀歌作为一个总结，我们看总结前面的所有那几章经文，我们看第十九章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可能我们还不太了解。列王记下23章31节，这里说，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哈姆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法老尼哥将约哈斯锁进在哈马地的利比拉，不许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又罚犹大国银子100塔连德，金子1塔连德。法老尼哥立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作王，给他改名叫约雅敬，却将约哈斯带到埃及，他就死在那里。约雅敬将金银给法老看，遵则法老的命向国民争取金银，按着个人的力量派定索要金银，好给法老尼哥。所以这时候以色列呢就成为了埃及的一个附属国。然后下边说，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西布大，是鲁马人比大雅的女儿。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扶持他3年，然后背叛他，然后约雅敬被掳到巴比伦。所以讲的就是这个事情。 好了，这时候我们就能够对应上那个母狮子也好，那个葡萄树的树干，然后又讲到了说枝繁叶茂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也能够明白那个小狮子是怎么样，少壮狮子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也能够明白最后他们的结局都是什么。实际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当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好像天天都在给以色列人唱哀歌，因为他们总学不到教训。实际最学不到教训的是哪儿呢？是在旷野的时候，在出埃及的时候，每天早晨云柱，每天晚上火柱，神天天都以真实的同在显示在他们面前，但是他们却不断的在抱怨，对不对？不断的在顶撞耶和华神。但是呢，我们就觉得说以色列人为什么这样呢？所以现在呢，这个提拿又提出来，以色列人为什么这样呢？但是我们回想我们呢，以前的时候，当我们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们似乎不把顶撞神呢当作顶撞神，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认识真理了，你如果用真理来衡量，回头看，比如说现在是晚上八点，我们早晨六点钟起床，你想六点钟起床到现在，你顶撞过多少次耶和华神呢？但是你昨天也如此的这样顶撞了，你就觉得说我怎么没从昨天那个教训里边得到这样的教训呢？实际这是以色列人，就是我们的一个反照的。你比如昨天我哎呀，昨天开车的时候一个人插进了，我就哎呀心里就愤怒了，我怎么有怒气呢？觉得对不起耶和华神。今天呢，可能不是因为人开车的问题，可能是老板讲我一句啊，我就恨老板一下，谁是一个道理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人呢也是这样，神对我们有极大的怜悯和忍耐，所以这是神的本性所在。好，那我们看呢，这段呢开始做起哀歌了。哀歌呢就是哭死人的，表达一种不单单是一种情感上的悲痛，而且是表达一种对死者的一个惋惜。所以我们看整个这段经文当中，它作为一个总结，表达了前边一直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在讲什么，耶和华神是如何的恩待以色列人，然后呢以色列人又如何的背逆耶和华神，今天管教来了。所以这几个哀歌做成的时候呢，是表达着神的确是在表达对以色列人能够落到今天如此的光景，表达出来一种失望，一种悲哀。所以在第十六章当中讲的最完全的，讲神如何将他从一个滚在血里边的一个婴儿，最后把他弄了一个有叫什么王后一样的位分的以尊荣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最后他心高气傲怎么样堕落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我们看到了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列王记和历代志呢，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呢，他讲到这个狮子呢，他不单把自己的国家搞得民不聊生，你知道吗？前面无论耶利米书也好，或者是以西结书、何西阿书都讲到了以色列这些王都腐败到底了，甚至于在耶利米书当中讲到说什么呢，讲到了说这些从自大的祭司君王到下边的老百姓怎么样都败坏了，全都败坏了，民不聊生，一人悲哀，恶人得势。我们看从他的历史当中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以色列呢是个小国，但是呢到大卫年代的时候呢就达到了他的最高峰，他打败了列国，甚至于极大的腓力士人都怕他了，所有的人都怕他，那时候那些亚述人那些人呢他都不敢碰的，因为大卫呢那时候是以色列达到了最荣耀的地步的。但是后来呢就开始渐渐的示威了。那么这里边反复强调，当把这个狮子无论是哪一个狮子掳走的时候怎么样呢，都是周围列国要合起来要把它弄走的，也就是他触犯了众怒了。我们从列王记和历代志呢，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呢一直想，有些王呢一直是图谋大事，就在这个阶段，在这个之前，在灭亡之前，他们一直在图谋大事。南国北国分开之后，这南国和北国呢，他们有时候会联合，有时候彼此会打， 但是他们都要做一件事情，叫什么呢？要联合周围的国家再打另外一个国。所以以色列人挺讨厌的，那个时候有点像今天的哪国呢？不是，没有美国那么强大，有点像以前的菲律宾，他总想靠着美国然后打中国，我又想靠着日本打南朝鲜，总是他就总然就蹦蹦跳跳的，像小丑一样。所以以色列人做的是这个事情，总想联合这个国，再来把他揍了，玩过两个俩来，再来把他给揍了。他总是做这个事情，你读列王记，你读历代志，你可以读到的。所以那个时候列国呢都很讨厌他。所以我们看到了他到那个时候怎么样了，开始心焦气傲了。但是他岂不知之前他所打赢的那些战争，他能够在列国当中能够有一席之地，那是神的恩典。但是他觉得我现在行了，我可以成为大国之间，他觉得他自己是个大国了，他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了。但是实际上不是，他开始为自己图谋大事，他开始骄傲了。因此呢，我们看到这里边，他当长成这个狮子的时候，或者这个树干，这个葡萄树的树干又粗又壮，在茂密的枝和叶之间的时候，那是谁让他如此的？谁给他的如此的尊荣？是耶和华神呢。但是他就因此心高气傲，开始吃人了。哇，你还可以吃人了。然后这个他觉得自己这个权杖权太大了，以致怎么样呢？好像盖过了耶和华神，神的愤怒临到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这个哀歌是由盛及衰，就是从兴盛到达衰败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转折点是什么呢？他们的骄傲，他们的心高气傲。所以耶和华神在前面在反复在讲，你们要思想你们以前是什么样，你看现在是什么样，是谁使你这样子的，而你们如此竟然如此背逆耶和华神呢？所以以至于后边成为了什么？成为列国的耻笑。我们读耶利米书当中的时候，耶利米书到后一部分的时候，耶和华神在每一章中都要强调一点，我要使你们成为列国的什么？讥笑。所以所有的人走过耶路撒冷的时候都会说，哎，这国家不是耶和华神的百姓吗？不是以色列吗？今儿长这样的呢？所以以色列人心高气傲，耶和华神就说，我就要暴露你的羞耻。甚至说以色列人怎么样，要死在什么地方？耶路撒冷的人要死在你的偶像的前面，不但羞辱你，也羞辱你所拜的神。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当他们高傲的时候，什么就来了？箴言书当中骄傲来的时候，后边跟的就是羞耻。所以你看羞耻马上就来了。所以耶和华神面对这样一个他从滚雪当中所拯救出来的，所怜爱出来的，并给赐给他这样的丰盛，赐给他这样荣耀的，他衰败到如此，不得不接受这样严厉的管教呢，他给他做起哀歌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他是不但承接上一章耶和华神讲到说什么，他说我不喜悦死人的死，死人的死就是罪有应得，你死了，神不喜欢这样的，神喜欢人能悔改。因此呢，这里说给他做哀歌，表达出来怎么样？他对以色列人的这种今天的光景的一种悲哀和失望。因为什么呢？因为他骄傲了，他把耶和华神所赐他的恩典当作他骄傲的资本，当作他们放纵情欲的机会，羞耻就来了。我们看一段经文吧，这段经文呢最能够表达当时人的那个光景了。我们看弥迦书第六章，这段经文比较长，我给大家念就好了。弥迦书的第六章，弥迦书第六章和第七章的开始呢，就强烈的表达出那时候这个情形，耶和华神的心情。弥迦书第六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呐，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这时候呢，耶和华神借着先知弥迦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有什么不满意的，你们就说吧，这个山岭都在作证，你再讲吧。然后第二节说，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人争论。就是他要跟他讲，因为以色列人不服啊，我们是以色列，我是耶和华神百姓。还记不记得马拉基书，马拉基书那个时候和现在这个人的反应的问题是一样， 马拉基书当中第一个问题，耶和华回答以色列人是什么？耶和华神说我爱你们，以色列人怎么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这里边回答就这个问题。耶和华神说好了，你一直在与我争辩这些问题，好，现在大山作证，小岭为证，来，我们开始争辩。下面就说了，他说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啊，前面我们读了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十八章，第一章到第十八章已经说了他做什么了，我们都看见了。下面就说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呢？你可以向我证明。换句话说，耶和华神说我做的一切都是与你们有益处的，对你们都是好处的。你本来是滚在雪中的，我把你洗净然后归给自己，然后我把它给你尊荣，给你美丽，给你富财富，是不是有王后的位分？他说我向你做什么了让你厌烦的呢？第四节他就一一列举，他说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面前行。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亚王巴勒所设的计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所以耶和华神，你们应该认识耶和华是怎么样的。耶和华神他待你一直都是公义的，一直都是慈爱的，无论出埃及还是经过旷野都是如此的。那个仇敌来破坏的时候，耶和华神也保护你啊，怎么样使咒诅变成了祝福啊。然后下边他就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上所生的吗？然后他说，你面对这样一位神，你要知道他所要的是什么，是公义。他要的难道是你的羊吗？是你的牛吗？是你的儿子吗？不是的。所以这里边他就弥迦先知就讲到了，耶和华神他所关注的是我们的心，是朝向他的心，而不是牛羊。因此这里边我们也明白一件事情，献祭本身，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献祭是不能替人除罪的。什么能除罪？是人献祭的时候的信心能替人除罪。因为当我们信心去献祭的时候，这个祭是折射到谁的身上了？折射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慢慢就觉得说，反正我献了一只牛了，我就没事了。就这一点他们就怎么样呢？就觉得我没事了，所以我还可以再去犯罪。所以他们心并没有归向耶和华，他们觉得我献祭了这事儿我就结束了，我做了我该做的了。因此这里面就讲了说，耶和华向他的百姓所发出的心是什么呢？第八节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他要的是我们的心要与神同行，这才是重要的。所以以色列人当他们在神的恩典当中背离神的时候，实际他们已经不能不与神同行了。因此呢，这个信仰呢，对于他们来说就变成一种形式了。就即便是当耶路撒冷在被摧毁之前，以色列人仍然不悔改的时候，他们依然在献祭，依然在祷告，依然在圣殿前面在祷告的。但是耶和华神说我不听了，就好像说在那个马拉基先知书当中所说的，耶和华神怎么说？在马拉基书第一章他说，我第二章他说，我甚愿你们关上殿门。殿是做什么呢？献祭的。耶和华神说你把殿门关上，别献了。为什么呢？你们献的越多越讨我的厌恶。因为他们把对神的心呢变成一种什么？变成一种形式了。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也是如此，他们在耶路撒冷城在被毁的头一之前还在献祭，还在祷告，但是耶和华神说你们的心已经远离我了。哪要你个牛，哪要你个羊啊，他们的心高气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有恩典。好，下边就说他们却不行神的公义。然后下边呢说，耶和华第九章，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恶人家中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牲斗吗？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然后这里就讲到说，你看你们都是不清洁的，但是耶和华神是清洁的。换句话说，你们不与神同行，对不对？你们是用那些牲斗都是不好的，砝码都是用不好的，但是我是用这个，我是公义的。因此这些人怎么样？他们只不过在嘴巴上在说在敬拜耶和华神，但是他们的心已经远离耶和华神了。 然后呢，下边他说，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军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所以整个的，不单他们对外是采取这种吃人的策略，他们对内呢也是不行公义的，不行公义的。因此我击打你，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我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油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因为你守暗例的恶规，行亚哈一家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看到了，所以这是他们自己犯罪所带来的必然的后果，这是神的管教，神的管教是必然要来临的。所以这些人前面讲到的争辩，但是在以西结先知书当中呢，前面讲到的说，无论说他指责这些祭司或者是君王，都是肯定的，你的罪定的，然后说你的百姓你也是定的，然后这些百姓说，那你这个刚开始百姓定君王既是个罪，百姓说，那你看都是他们带领我们带领坏了，耶和华神说你们也不能逃罪的，你们也必担当你自己的罪。然后有人说了，啊，那我们今天遭遇这个事不公平，为啥呢？我爸爸我爷爷犯的罪，你说你算在我身上，耶和华神怎么说？你也必自担当你自己的罪。所以他把这一切都摆明了之后的话呢，要告诉以色列人，这管教呢是个人性质的，也是国家性质的。当然这里边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十九章呢讲到的是君王，君王是耶和华神所高立的，但是变成如此的光景，你都被掳了，那是羞耻啊。所以我们还记不记得中国有一个民族英雄叫岳飞的？岳飞写过一首《满江红》，他那里认为他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大的耻辱是什么？靖康耻。什么叫靖康耻？就是中国的两个皇帝被人家给掳到外邦去了，他就觉得这是耻辱，你国家的皇帝都被掳走了，这是最大的耻辱。所以以色列人这里就告诉我，要耻辱来遮盖你们的。所以以色列人的王也不断的被人家掳走，你知道那个约雅敬被掳走的时候是很悲惨的，眼睛都抠出来了，那西西家，对，眼睛都抠出来了，那可不是小事情啊。然后呢我们看哈，然后下面说，先知就说了，说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然后说，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儿，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所以这里面前面也讲到了，对不对？你们要回归的，对不对？前面也给他们一个盼望，一直也在给他们盼望，盼望与管教是并行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里边，在弥迦先知书当中就讲到了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把神的恩典当作了放纵情欲的机会，他们徒有敬虔的外表，徒有敬虔的仪式，却他们的心却远离耶和华神，因此招致报应啊。所以哀歌就在这里，他有没有荣耀？有荣耀，但是他忘记是耶和华神所给他的，他们就放纵自己。我们还记不记得亚伦？我们千万要记住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有的义是外加上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亚伦，当耶和华神要选亚伦做大祭司的时候，要摩西给他做一套大祭司的衣袍，从头到脚，大祭司的衣袍。这大祭司的衣袍呢是特有的，别人是不能穿的，而且穿上那个衣袍的人是不能够离开圣殿的。那个大祭司的衣袍代表着什么？代表着耶和华的荣耀和华美。所以你也知道，虽然他贵为大祭司，但是他的荣耀是外加上的， 一定要记住这点，是外加上的，人没有这样的荣耀，自从犯罪之后已经没有荣耀了，是外加上的。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义这个荣耀也是外加上的，是神给我们外加上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因此在发生的那个事情，大祭司亚伦在承接圣职的那一天啊，洗澡几天，然后最后膏油，又抹膏油，然后又抹血，抹完了之后穿上大祭司的衣袍，很荣耀。他俩儿子，哎呀妈呀，咱爸今天太厉害了，高兴了，这边开始献火，献防火。什么叫献防火呢？献防火就是耶和华神并没有让你献的，他就去献了，当时就死在那里了。那个荣耀是外加上的，不是你本身有的荣耀。你要清楚，当外加上的荣耀显现的时候怎么样，你要知道外加的荣耀的时候，你要有个敬畏之心，你要有个感恩之心，你知道这不是你的。人为什么骄傲？觉得是我的，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耶和华神为以色列人呢，在管教当中，这些当中为他做哀歌，这就表达了前边耶和华神十八章最后一节所讲的，耶和华神并不喜悦死人的死，他是喜悦人能够回头的。人回头必须认识他，必须认识他。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今天也是在恩典当中，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恩典也是如以色列人在亚伯拉罕之约里一样的恩典，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因着耶稣基督这位救主而成为神的儿女的，这是外天上的，不是我们有什么善行我们该得的。我们今天能够得到这个地位，神儿女的地位，同样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赢得的，我们根本就没有赢得的机会的。因此我们若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不会把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或者恩赐当成放纵情欲的机会，但是我们特别特别容易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什么？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但是当我们恩赐多起来的时候呢，最容易的是什么呢？就是骄傲。无论是财富，无论是才能的恩赐，我都会使我们骄傲的不得了一样的。这个是错的，我们应该更加的谦卑。当我们有这样的恩赐的时候，恩赐呢，恩赐是两面的，是两面的剑，它可以很好用的，它很好用的，恩赐是很好用的。神为什么给人恩赐呢？就是要你要做一个特别的事情，像一把刀一样。但是呢，同样恩赐你要用不好的话呢，也会伤到人，也会伤到自己，这是两刃的，很厉害的。所以我们越有大的恩赐在神面前领受越大恩赐的人呢，越要小心。恩赐的误用呢，不单会伤人，也会伤己，也会得罪神。当我们心高气傲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罪神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神赐给我们恩赐是要服侍他，是要服侍他的百姓，是要彰显他一切的荣耀的。因此有恩赐的人应该越有恩赐应该越谦卑才对的。好，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我们虽然背下来了这节经文呢，但是我们很少跟下边的经文算在一起的。我们把后边三节经文呢，我们也算在一起，我们来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二章九节，彼得前书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出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通常引用这一章这一节。所以我们高兴不高兴？哇，我是有君尊的祭司。 Teresa 你是有君尊的祭司，哎，你是圣洁的国度，你是属神的子民，哇，那了不得。但是后边他马上就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招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要为主做见证的，对吧？但是后边他就说了，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了。你就知道这是恩典，看到了。无论你是有君尊的祭司，无论是你是圣洁的国度，无论是你被拣选的，这是神的恩典。你以前不是，现在是，这完全是神加给你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哦。好了，那下边马上就跟下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所以下面马上就说了，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工作，这工作是什么呢？叫禁戒，对不对？ 禁戒肉体的私欲，因为这肉体的私欲是与灵征战的。而这样的一个有君尊的祭司，这样的人是什么？是应该顺服圣灵的。看到了，这就是你有这样的恩典的时候呢，你要意识到这恩典不是你自己所该得的时候，你就不会骄傲，就不会放纵自己的私欲，反而会顺服圣灵的带领。好了，那下边马上就说了，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做事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样的人怎么样？会反过来为主来做见证的，禁戒肉体的私欲，然后顺服圣灵。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要有一个鉴察的日子，他是为这样的日子而活的，他是盼望这样的日子的到来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我们从神面前领受了这样一个位分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呢，我们要知道这不是我该得的，不是我配得的，是完全神在外加给我的。外加给我，我要一方面我要禁戒肉体的邪情私欲，就是不再为自己而活，另外一方面我要顺服圣灵，就是为主而活咯。这才真正叫被拣选的族类。但是呢，神并非对我们没有宽容，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圣经呢告诉我们，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他也在世为人，他并非不能够体谅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曾经在世为人。因此我们看到了说，今天像刚才缇娜姊妹所问的问题，神今天依然在忍耐我，忍耐你，忍耐我们每一个人。忍耐我们什么呢？希望我们能够悔改。所以下面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四节，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就是那些什么活在肉体私欲当中的人，要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是在神面前要有这样的心的。然后下边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要常追求良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明白神恩典的人，他应该怎么样呢？要做见证的。做见证就是要警戒那些不守规矩的人，你要鼓励那些灰心的人，扶助那些软弱的人，向众人要有耐心，要有忍耐。然后呢，又不可以相处的，不可以以恶报恶，无论是谁要追求良善。下面他就讲到了说，要常常喜乐。喜乐从哪里来呢？喜乐就是神给我们这些恩典嘛，我们当然喜乐了，对吧？无论我们是看得见的这些，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他恩待我们，给我们一个工作，给我们一个好的家庭，或者给我们一个儿女，或者是怎么样，纵然这一切给我们一个能够住的地方，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为之而喜乐。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确实知道的，神给我们这永恒的救恩，对不对？这都是我们的喜乐的源泉呢。然后不住的祷告，祷告是什么呢？什么是祷告？我们都知道祷告是做什么的呢？上午我们刚讲到了，祷告一方面呢，祷告是做什么用的？感谢神的。我们通常用来求的，求恩典的，这是没错的啊，求恩典是没错的。但是呢，祷告的更重要的目的呢，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是要寻求神的旨意，求神加我们力量，能行在他的旨意当中。我们看主耶稣那个祷告，开始他不是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对不对？日用的饮食可不可以求？当然可以求，但是呢，你要先求前面的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你要求他的旨意，并且加给我们力量，行在他的旨意当中。所以祷告呢也是一样的，然后呢凡事谢恩。所以这里边无论是喜乐也好，祷告也好，谢恩也好，它的源头都是神的恩典。这是一个真正明白神的恩典的人，就是常常纪念我们不是神的百姓，今天却成为了神的百姓，我们曾经是不蒙连续的，今天我们蒙了连续，是这样的人他才能够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为什么呢？因为凡在基督里蒙恩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看到了，在耶稣基督里吧，在耶稣基督里你一定会有喜乐，你一定会有平安，你一定会祷告，你一定会谢恩。 然后下边马上就反过来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先知的讲论讲的是神的话语。然后下边说，但要凡事查验，美善美的要持守，各样恶事要禁戒不做，跟前面那个提彼得前书哎又合在一起了。而整个这首哀歌呢，看到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由盛及衰，由兴盛到衰残，我们看到了就是他们怎么样，他们把神所赐给他的恩典当作自己放纵情欲的机会，以至于怎么样，神的管教来临的时候他就衰残。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这对于我们是个极大的提醒，非常大的提醒。所以圣经主耶稣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要热心服侍神，全心全意的爱神，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盼望我们呢，能够从这十九这章这个哀歌当中呢，能够学到一些对恩典的认识，对恩典的认识，对神管教的认识。在管教的时候呢，我们要受教，我们要悔改。所以以前有个牧师呢讲过一句话，我很喜欢的，他说一个人如果能在神的管教来临之前悔改，这个人是有福的。但是我们通常是打完了才悔改，哇！所以千万不要了，这都是警戒我们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那里面告诉我们什么，神为什么把这些事儿记载在经上并且传给我们，要给我们作为见解，就是不要我们重蹈覆辙嘛，对吧？我们不要，千万不要一边人觉得说，哎，以色列人为什么这样，然后我们一边又走以色列人的老路，那就没有意义了。当然了，我并不是说我们学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完全禁忌，完全好像是都能，也不是的，因为我们依然是软弱的。所以祷告祈求神帮助我们，圣灵加我们力量，我们可以按照神的旨意去行，这才是重要的。然后呢，最后一句呢，跟弟兄姊妹讲一句话是什么呢，我们想不想做到和我们做不到，这是两回事儿。Carol 明白，我们不想去做和我们想做而做不到，这是两回事儿。
举个例子，
比如说今天梁姐啊得罪我了，得罪我了呢，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得罪我了，哇，气坏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你要学习饶恕，对不对？要爱人如己，对吧？你不可恨人，恨人就是杀人。哇，我杀了梁姐，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我抑制不住我的愤怒，你明白我的意思吧？然后来说呢，那谁能做到呢？那我就恨吧，反正尽量的，我尽量原谅他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另外一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想做到圣经上所说的饶恕人、包容人，去这样子的。这样的人会怎么样呢？会转向神，祈求神，神啊，我错了，但是我做不到，你得帮我把这个恨挪走，把你的爱给我，把你的饶恕给我。所以呢，我们不想做和我们想做做不到，这是两回事。现在有一个话是很讨厌的，这句话呢有点像魔鬼说的话，他说什么呢？ Nobody perfect 的意思就是你不用做，大家都一样。这不是那个蛇和夏娃说的话吗？我们是做不到，我们要承认我们做不到。我们在上午我们讲到了，当律法神的律法出来的时候，你第一反应你做不到，那是对的哈，那是正确的，你肯定做不到，你必须依靠神你才能够做到。但是呢，依靠神或不依靠神，这就是区分开来你是不是属神的人。当律法出来的时候，哎呀，这谁能做到，做不到，这是不喜欢，这是不信神的人。信神的人是我做不到，我当然做不到，我们就转向神。这是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显明人的罪，并且引人向基督。而这两节中间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定罪。不但显明我们的罪，而且你知道，哎呦，这个罪的后果是灭亡啊，是得罪神的，因此我们才能够转向基督。所以非常重要的，神的话极其重要。对，对了。努力的人是认识神的人。
还有对
对，
就放弃掉我做不到。
而且给大家一个借口，大家都这样，
给自己借口，
对，千万不要。所以叫勉励灰心的人就是这样的。我们周围有些人他要放弃的时候，你不要让他放弃，勉励他，和他一起祷告，让他一起寻求，和他一起度过，这就叫勉励灰心的人。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再一次来到你话语面前，你向我们显明你的旨意。我们这篇哀歌，主，我们仿佛看到了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子的。主，你管教你的百姓不是因为恨的缘故，乃是爱的缘故。但是你对你的百姓在这样的管教当中所受的这样的苦，你也并非麻木不仁。主，你心里虽然是完全公义，但是你心里也充满了慈爱。因为这百姓是你自己用你儿子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主，你要将这些百姓磨成你儿子的样子，使你荣耀的名字得到称赞。主，但是我们今天也是常常如此，我们虽然在你里边领受了诸般的恩典和恩赐，但是我们常常好像不成器的孩子一样。主，我们常常以上这些你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骄傲，我们自大，我们忘记了你这位赐恩的主，主，以至于有些时候会拿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来得罪你。求你来赦免我们。你即将这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也赐在我们的耳中，求你就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成为我们的警戒，成为我们的提醒，成为我们的鉴戒，使我们在领受你诸般的恩赐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恩赐乃是要我们为了宣扬着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美德，要我们能够在这地上能够为你做见证的，而不是让我们来放纵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是软弱的，你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纵然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夸下海口，仿佛彼得一样，但是我们依然会失脚。唯有你在我们里边居住的圣灵，才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不要我们跌脚。唯有你的话语才能在我们脚前做灯做光，使我们不跌倒。祝福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有个谦卑的心来与我们的主同行。帮助我们，赐恩典在里面，赐恩典给我们，在我们的软弱上，主显出你的刚强；在我们的祷告的上边，主显出你的荣耀；在我们的喜乐和平安当中，你做我们的根基，使我们的喜乐和平安有根有基。主，因着你告诉我们说，凡仰望你的，都必不知羞愧。仰望你的脸上都有光荣，愿你赐恩给我们，帮助我们，把我们回去的脚步也恭敬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赐我们一个平安的路途，也赐给我们一个平安喜乐的这样的一个夜晚，给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睡眠，美好的安息，使我们明天可以重新得力，来与你同行。我们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